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01篇，主题是王的诺言。诗篇101篇是大卫的诗，身为一国之君，大卫在神面前立志秉公行义，从自己的生命开始做起，延伸到国家领土疆界的领域。最首只有八节的诗篇，我竟然出现20次之多，都在陈述大卫身为一国之君的抉择。亲爱的，你会不会认为这首王的诺言与我有何瓜葛呢？我们教会里又没有人从政，也没有人计划将来要当总统。亲爱的，记不记得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管理这地的使命？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用自己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归给神，叫我们做祭司，成为君王，在地上执掌王权，而且神呼召我们与他同作王。亲爱的，神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治理的领域，所以让我们今天借着这首王的诺言来学习正确的领导心态。我们将诗篇101篇分成四个段落。第一段落，歌唱慈爱，歌唱公平。第一节，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，耶和华，我要向你歌颂。大卫一开始就说他要歌唱，歌唱什么呢？慈爱和公平。慈爱是指神守约施慈爱的慈爱，公平指公正、公义、正义。大卫歌唱的这两个特质是神的特质。我们的神有完全的慈爱，完全的怜悯，同时也有完全的公义，完全的正义。人很难做到又有恩典怜悯，又有公平公义，但是我们的耶稣他道成肉身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一国之君歌唱慈爱和正义，表示他看重慈爱，看重正义。他的生命和政权中提倡慈爱，也提倡正义。他从神领受慈爱，也领受正义，同时他也以慈爱和正义治理国家。大卫说，耶和华，我要向你歌颂。他的歌唱不是对人唱，而是对神唱。也许你会想，一国之君有那么多国家大事等着他去处理，哪来的闲情唱歌呢？亲爱的，歌唱对大卫来说非常重要，对我们信徒来说也不能轻看。因为在我们向神歌唱赞美的时候，我们就与神对齐，我们的生命因神而改变，而重新得力。我们口所唱所宣告的，直接的影响我们，影响他人，也影响环境的属灵氛围。第二段落，二到五节，完全的道，完全的心。第二节，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，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？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。一个领袖必须以身作则，从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家做起，以智慧并以完全的心活出完全的道。这里强调完全，也就是完整、完美、健全、正直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玷污。这是形容一个领袖必备的品格，包括内心和外在的行为都要追求完全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两个句子中间穿插了一个对神的问题，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？原来这一切的追求完全和分别为圣的生活标杆，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神同在。因为非圣洁，没有人能见神。亲爱的，我们身为领袖，不是只有站在人前的时候要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其实在家里的私生活更是清楚地呈现出一个人的真我。很多时候人在外面是一个样子，回到家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。外面的我可以装出来，家里的我是最真实的，因为放下了防范和伪装。家里的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关起门来只有你自己独自在卧房的时候，你在做些什么呢？在家里是如何对待配偶、家里的父母和孩子呢？身为一国之君，大卫的一举一动备受全国关注，唯有在家里关起门来是他最可以放松活出自我的时候。但是大卫却说，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家中。我们不要做一个里外不一的人，不要像法利赛人洗净外面，心里却充满了一切的恶毒。让我们立定心志，从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家做起，以智慧并完全的心活出完全的道。第三到第五节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，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，不容沾在我身上，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。一切的恶人或恶事我不认识，在暗中残暴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，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。这三节经文，大卫描述他如何自己分别为圣，提到六项他抵挡的罪，七个对罪的态度，其中包括了四个坚决的不。 第一项抵挡的罪是关于眼睛所看见的。大卫说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。大卫决定摆在自己眼前的是什么？他不允许自己的眼目被邪僻的事占据或玷污。邪僻的事指毫无意义、毫无价值，包括一切的恶毒。眼睛是五个感官里影响最大、进入灵魂深处的一扇门。耶稣告诉我们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。我们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我们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举个例子，大卫与拔示巴犯奸淫的罪是从眼睛开始的，因为无意中看见了他在洗澡，就动了淫念。所以耶稣说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挖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亲爱的，您是否知道我们有主权可以决定我们看什么，包括家里的摆设、常去的场所、手中所做的事，还有这个年代具影响力的电视和手机荧幕所播放的节目。我们要决定不把毫无意义的邪僻之事摆在自己的眼前。曾经听过一位牧者的见证，他带着自己青少年的儿子去国外宣教，发现路边有很多色情营业的广告牌。这位牧者就教导儿子说，如果发现有色情的广告牌，立刻彼此提醒，保护彼此的眼目，转头避开广告牌的方向。这位牧者没有消极地被环境摆布，而是行使主权，决定自己看什么不看什么。第二项抵挡的罪是关于情感，对恶要厌恶。大卫说，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，不容沾在我身上。一个领袖要恨恶罪恶。悖逆人所做的事指颠倒或偏离真理的事。希伯来书1:8-9论到子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耶稣是最好的榜样，一个敬畏神的人不会对罪没有感觉的。箴言8:13说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不但恨恶罪，而且还不容罪沾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对付罪一定要绝对，不容罪追上我们，黏着我们，不允许罪潜伏在我们的生命里。神曾经这样的对该隐说，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第三项抵挡的罪是关乎心思。大卫说，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。心思原文是心脏，指人的心、思想、意念、意志、灵魂、内在的人等等。弯曲表示不纯正、不正直、偏离正道。身为领袖一定要远离弯曲的心思，不是消极的允许各种弯曲别扭的心思侵入，任意的牵引我们的心并主导我们的思想。我们乃是主动的去分辨，决定我们所思所想的是什么，留意远离弯曲的心思。有一本书叫《心思的战场》，形容人的心思就如同战场一样，仇敌若掳掠了人的心思，就可以毁其一生。箴言4:23告诉我们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所以对于我们的心思，保罗教导我们要征战夺回我们的心，来顺服基督。亲爱的，你每天在想些什么呢？是正直的思想，合神心意的意念，或是弯曲的偏离正道的歪理？是各种的感恩以及数算恩典，又或是各种的埋怨、控告和苦读？是神的话语，又或是这世界的娱乐和世俗的追求与梦想呢？我们要效法大卫，留意远离弯曲的心思。第四项抵挡的罪是关于知识。大卫说，一切的恶事我不认识。不认识不是指理智上的知道，是经历中的亲密认识。记不记得伊甸园里的分别善恶树？原文是指善与恶的知识，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。 诗篇这里的认识与分别善恶树的 knowledge 是同一个字根，所以大卫这里说的意思是，我不要去认识恶，我不要在生活中品尝邪恶或经历邪恶，我不要亲身体会恶是怎么一回事。换句话说，我与恶毫无瓜葛，我与恶之间如同陌生人，甚至视邪恶为我的敌人。第五项抵挡的罪是关于耳闻。大卫说，在暗中毁谤他邻居的，我必将他灭绝。从前四项的防守，如今延伸为主动出击。第一个灭绝的是毁谤邻舍的人。 想想今天的世代，暗中毁谤他人是很常见的事，如家常便饭，甚至有些人很喜欢听别人的是非，对他们而言这是一种娱乐。这种事大卫说他必介入灭绝他们。大卫很在意自己听的是什么，不允许暗中的残谤使他陷入偏见，不允许自己被他人残谤的言语左右。只可惜很多领袖纵容暗地里的残言以为小事，却不知道这些残言后果不堪设想。雅各书三章说，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啊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。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各样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仔细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大卫把暗中毁谤他邻居的列入黑名单里，这是绝不能纵容的。暗中表示不敢在当事人面前说出来，要么做贼心虚，要么不敢承担自己口中的话，所以只敢在背后在暗地里说三道四。试想想，若我们的领袖不允许任何人暗中毁谤他人，我们就会很有安全感，可以放心地跟随着领袖，因为我们不怕别人在我们背后捅我们一刀，我们也不需要担心他人的恶言导致领袖对我们有偏见或误会。这样的领袖不会被贿赂，也不会被谗言蒙蔽双眼。亲爱的，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当面说，当面解决，不是在暗地里勾心斗角结党纷争。如果有人找你诉苦时提到他人如何对他不好，你要谨慎祷告，求神给你分辨的灵，并且你要鼓励对方找当事人一起来解决问题，达成共识。如果你自己因这人的话对他人产生了偏见，鼓励你要找当事人来了解情况，说不定神就使用你成为和平之子，带下两人之间的和好。就算问题当下解决不了，你也问心无愧，保守了自己的心怀意念。亲爱的，我们要效法大卫王，除灭暗中毁谤人的话。第六项抵挡的罪是关于态度。大卫说，眼目高傲，心里骄纵的，我必不容他。这样的人领袖绝对不可纵容，不能置之不理，不能容许他任意妄为。不只是自己不骄傲，而是不容骄傲存留在自己治理的领域里。亲爱的，你是否知道神非常的厌恶高傲，而且高傲所带来极大的毁坏？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将来神必审判骄傲狂妄的人，是高傲的降为卑。第三，与我同住，与我同行。第六到第七节，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，叫他们与我同住，行为完全的，他要伺候我。行诡诈的，必不得住在我家里，说谎话的，必不得立在我眼前。身为领袖，我们要有智慧的选择，谁在我身边，谁成为我的伙伴。你容许怎样的人藏在你的身边，你就会受到他的影响。谁与我同住，谁伺候我，谁住在我家里，谁立在我眼前呢？大卫以这四句话来形容与他同住、与他同行的人。对我们来说，就是生活中的知己好友，以及服事中的同工、工作中的伙伴。我们看中哪些人？有才干、有口才、有影响力、有魅力、有背景、有学历、有社会地位的人吗？这些人看为重要的，神却不以为然。哥林多前书一章告诉我们，神拣选的是世上愚拙的，世上软弱的，世上卑贱的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要使一切凡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那大卫呢？身为一国之君，他拣选什么样的人与他同住同行呢？大卫提到两种人，第一，忠心诚实的人 ，faithful。这是耶稣其中一个名字 Faithful Witness。 耶稣是信实的，是忠诚的，无论任何环境都不会放弃，不会妥协，因为委身于神，也对我们负责到底。大卫看中如此 Faithful 的人，所以大卫说，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，叫他们与我同住，而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。同住表示生命里密切往来，视为家人般藏在一起，甚至住在一处。这样的人我们不能马虎随意。第二，行为完全的人 walks in the perfect way。 大卫第二节说，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，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。大卫这里说，同样的人就是行完全之道的人，他要伺候我，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。 身边一起服侍的人领受要非常有智慧的筛选，大卫更在乎一个人的生命过于才干。与诚实人和行为完全的人同住同行，可以彼此激励，彼此影响，一起追求良善和圣洁。相反，与行诡诈和说谎话的人同住同行，就连心思意念和言行举止也会越来越多诡诈和谎言。圣经教导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第四，除灭罪恶，绝不妥协。第八节，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，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。每日早晨表示这是很重要，一早就要办理，而且是每一个早晨。哪个国家的君王若有这样的心智，那国家的百姓就有福了。箴言25:4-5说，除去银子的渣滓，就有银子出来，银匠能以做器皿。除去王面前的恶人，国位就靠公义坚立。相反的，一个昏君只在乎自己的益处，若恶人可以给他带来好处，昏君就会包庇他，结果受害的是百姓。大卫在乎国中的平安，也就是关乎以色列领土的平安，并在乎耶和华的城。对大卫来说，耶路撒冷城就是耶和华的城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那是大君王的城，是荣耀的城。大卫知道，这托付与他管理的地土和耶路撒冷城是属于神的，他必须按照神的法则来治理，从自己的生命开始分别为圣，并延伸到神所托付给他治理的领域。教会的领袖从神领受了治理教会的权柄。启示录2记载了一封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书信，神责备他们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错误地教导神的仆人，诱惑他们行奸淫刺祭偶像之物，如此的容忍是神所不喜悦的。亲爱的，别忘了，神是同时又有恩典又有真理的神，真理和恩典、慈爱和正直两者并存，缺一不可。对于推亚推拉教会，神鼓励他们，那得胜又遵守神命令到底的，神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如同耶稣从父神领受的权柄一样。亲爱的，在我们今天可以影响的领域范围内，我们要效法大卫在101篇的心智。我们要第一，向神歌唱他的慈爱和公平；第二，用智慧行完全的道，渴慕神的同在，自己分别为圣，远离罪恶；第三，我们要选择与诚实人、与行为完全的一同奔跑天路，同住同行；第四，我们要除灭罪恶，对罪恶绝不纵容，也不妥协。让我们一起来用101篇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歌唱你慈爱和公平。耶和华啊，我们要向你歌颂。我们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。你几时到我们这里来呢？我们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们的家中。邪僻的事我们都不摆在我们眼前，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，不容沾在我们身上。弯曲的心思我们必远离，一切的恶事我们不认识。在暗中毁谤他邻居的，我们必将他灭绝。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，我们必不容他。我们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，叫他们与我们同住。行为完全的，他要伺候我们；行诡诈的，必不得住在我们家里；说谎话的，必不得立在我们眼前。每日早晨，我们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，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